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第二十七集。
老八死的时候是他受的尸，可能是受了刺激。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顺着山路往前走，四周山色秀丽，鸟语虫鸣。过了一会儿，崔二侉子突然问他：
小大哥，你说这报应这种事儿到底说不说得准？
萧剑南突然站住了脚，奇怪地看着崔二侉子。
崔兄弟，你也相信这样的说法？
崔二侉子沉默了半晌，叹了口气：
哎，小大哥，咱这山上除了和小鬼子打仗，从来没一下子死过这么多兄弟，而且全是和盗墓有关的人，人言可畏啊。说掏心窝子的话，这件事儿连我心里都打鼓。
崔兄弟，你说的我理解，更何况你心里还藏着一件事情没敢和大伙讲，所以你心里总是放不下。以现在的情况，最要紧的就是尽快把事情的真相查清楚，然后给大伙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大伙心里的疙瘩就自然解开了。
崔二侉子点了点头，感慨地拍了拍萧剑南的肩膀：
萧大哥，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走着。萧剑南一不小心突然把脚踩空了，身子一歪，险些倒下去。崔二侉子眼疾手快，拉了萧剑南一把。萧剑南就是挺身站住了脚，可左脚却不慎扭伤。崔二侉子扒开萧剑南的裤腿一看，左脚脖子眼瞅着就红了。萧剑南又试了试，果然是疼痛难忍。崔二侉子见了，拉起萧剑南就往自己的住处走。
走吧，前面不远就是我的住处，我家里有滴答酒，是祖传的方子，治跌打损伤特别有效。你赶快跟我回家去，我给你上一上，要不然明天肿得就更厉害了。
萧剑南跟着崔二侉子来到了崔二侉子的住处，崔二侉子取出跌打酒给萧剑南擦上。过了一会儿，萧剑南脚脖子上的疼痛果然就减轻了许多。萧剑南取过衣服穿上，正要准备走，门帘突然一挑，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女人。只见这个女人手里捧着一束山花，明眸皓齿，身形窈窕，正是萧剑南在奉天小店里见过的那名与自己妻子长得极为相像的女人。萧剑南早就知道她就是崔二侉子的压寨夫人，但此次见面距离格外近，萧剑南看到她不禁呆住了。那女人也在这一刻认出了萧剑南：
你是？
崔二侉子见状，拉过凤儿站在萧剑南的面前：
哎，凤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萧大哥。
凤儿这时才恍然大悟，走上前来向萧剑南道了一个福：
萧大哥。
哦，弟妹，您客气了。
萧大哥，我听二当家的说起过你，你是咱们东北的神探，还救了我们当家的命。
萧剑南的脸有些红了。
不敢当，不敢当，那是崔兄弟在夸奖我。
萧大哥，您先坐，我去给你们冲杯茶来。
凤儿说着，先连走进了内室。望着凤儿的背影，萧剑南又仿佛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一时之间竟不知自己是在哪里。崔二侉子也注意到了萧剑南神情的差异，一时间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萧大哥，还有一件事儿需要请萧大哥帮忙。
哦，什么事情？
就是咱们从奉天带回来的那只盒子。我听老五提起，老八在奉天好像把那只盒子打开过。
哦，打开过？那只盒子不是没有钥匙吗？
是啊，这只盒子是没有钥匙，可老八是绝顶的开锁高手，这盒子应该难不倒他。可是我听老五讲，从盗洞出来的时候，老八就在摆弄那只盒子，以至于后来回山的路上，老八一直魂不守舍。我和大哥还有军师都琢磨过，他会不会是在盒子里看到了什么，所以后来才心不在焉，以至于在山顶上。
说到这儿，崔二侉子停住了话。萧剑南沉吟了片刻。
山上就再也没有开锁的高手了？
是啊。对了，镇阳倒是和老八学过开锁，不过他的功力还很浅，在奉天警备局的牢里见过萧大哥的手段，琢磨着这件事儿只能请萧大哥帮忙了。如果能将盒子打开，看到里面的东西，说不准会对事情有些帮助。这样的话，或许能给兄弟们吃个定心丸。其实现在兄弟们心里最过不去的，就是老八遭雷劈的事儿。
萧剑南想了想，
好，我尽力而为。哦，对了，崔兄弟，老八的真名叫什么？
崔二侉子想了想，摇了摇头，
这还真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们山上的规矩，上山以后既往不咎，兄弟们也都使的是报号。
那他是怎么落草的呢？
听老四说，那还是好几年前。老四那时候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有一次打劫小鬼子的军车，碰巧给老八给救了，也就跟着老四落了草。再后来就是一起靠窑到我们这儿来的。
萧剑南听了不禁若有所思。
老四说的打劫军车的事儿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崔二侉子想了想，摇摇头。
这个就不大清楚了。对了，萧大哥，你怎么想起问起这个？难道你以前认识老八？
啊，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
就在这一刻，萧剑南不禁思绪翻滚。
难道这个老八竟会是他吗？
萧剑南想了想，又觉得不大可能。
这个人应该早在几年前就死掉了，世界上应该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不过除了他以外，还有谁会有如此高明的锁技？
就在萧剑南思量的时候，凤儿端着茶走了出来。
萧大哥，您请喝茶。
谢谢。
萧剑南接过茶来，想和凤儿说点什么，又止住了。就在这个时候，崔二侉子叫住了凤儿。
你去把从奉天带回来的那个盒子拿过来，我请萧大哥 帮我们看一下锁。
凤儿听罢不禁愣住了。
萧大哥，您也会开锁？
崔二侉子听了大笑起来。
你还不知道，萧大哥和老八一样，也是此道中的高手啊。
那太好了，我昨晚还跟二当家的说起过呢。这老八一死啊，这盒子恐怕就没人能打开了。你们等着啊，我这就去拿。
凤儿说着先帘而入，等了很久才抱着一个包裹走了出来。
萧大哥，您看，就是这个。
萧剑南伸手接过，却不敢再看凤儿。
崔兄弟，我这就回去试一试，一有消息就通知你。
啊，不着急，萧大哥，来日方长嘛。
萧剑南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不禁心潮起伏。凤儿的英容相貌和倩儿竟有那么多的相似，令萧剑南不禁又想起了和自己失散已经有几年的倩儿。
她长得怎么这么像倩儿？难道这世上真会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吗？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渊源？倩儿为什么没跟我说起过？
萧剑南苦想了半天，也得不出结论，只好苦笑着摇了摇头。
算了，不去想这些了，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眼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查到齐老三的下落，一旦能够找到倩儿，就一切都清楚了。
萧剑南打定了主意，便坐回到桌子前，打开从崔二侉子那里取回的包裹，取出了那只盒子。这一只宝盒，萧剑南已经不是第一回见到了，再次看到它，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绝对是一只巧夺天工的无价之宝。窗外透过来的光线照在盒体上，发出了一种深沉而古朴的光芒，似乎由于长时间人们不停把玩的原因，已经将整只盒子打磨的是光滑圆润。盒子顶盖的拼图已然拼好，981块木片，一块不少，一块不多，凑成了一幅精美绝伦的浮雕图案。而盒体的正中露出了两个锁孔。
看来老五说的不错，老八确实将盒子打开过。
萧剑南缓缓地取下了一只挂在脖子上的倩儿留给他的那把万能钥匙，他小心地拧开，在锁孔里试了试。
倩儿说的不错，这第一层锁芯果然是子午鸳鸯芯。
萧剑南正要继续开锁，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萧剑南赶紧将盒子收好，打开了门。门外站着的原来是崔振阳，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包，一脸的兴奋。
小叔，二叔说你能帮着把那盒子打开，我给您送工具来了。
什么工具？
啊，是我八叔留下的开锁工具，一直放在我这里。您看看，还合用吗？
崔振阳送来的小包里包着各式各样的开锁工具，大大小小，一共有10来件。萧剑南瞅了一眼，发现这些工具无论是摆放方式还是式样都似曾相识。他伸手取出了一只，仔细观察着，只见工具的尾端刻着一个小小的画押。萧剑南不由得一愣，急忙拿过那把万能钥匙对比了一下，果然两只工具竟然一模一样。萧剑南身子一晃，脸一下子就白了。
肖叔叔，您怎么了？
肖剑南一把抓住了崔振阳。
振阳，你八叔是不是姓谭？
不，不知道啊，八叔从来没有说起过。肖叔叔，您怎么了？难道你认识我八叔？
肖剑南的表情一片凄然。
你八叔是我失散多年的好友。
哦，
崔振阳睁大了眼睛，呆住了。山寨中的老八就是肖剑南妻子谭倩儿的大哥，名震大江南北的南漳北谭开锁世家中北谭的第15代传人谭青。肖剑南长长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5年多以前的往事再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肖剑南第一次见的谭青和倩儿已经是5年以前的事儿了。那是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肖剑南从英国留学回到奉天不久，便破获了一起牵涉金额巨大的日本工厂连环被盗案。被抓捕的案犯就是谭青。审讯之中，肖剑南得知了谭青的案犯缘由以及谭青凄凉的身世，于是出于钦佩和同情，当晚便拿了一些钱去探望谭青正在病中的老母亲。在谭青家里，肖剑南第一次见到了谭青的妹妹谭倩儿。那天晚上，倩儿刚刚从铁道边捡完煤盒回来，一脸的煤灰。她年龄虽小，却丝毫也掩饰不住那绝尘的美丽和少有的清纯。如水的眼神使肖剑南不由地想起了前人的诗句：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蹙。
肖剑南见到谭青久病在床的老母亲，不忍说出实情，于是便撒了一个谎：
老人家，我是谭青的朋友，谭青呢在外地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来不及回家通知你，他让我来转告一声，顺便给您送些钱来。
提起谭青，老人的眼睛亮了，话也多了起来：
青儿是个孝顺孩子，从小就聪明懂事儿，我和他爸爸都很喜欢他。唉，要不是1年前那把大火把祖业都烧光了，青儿也不至于背井离乡出外去闯荡。
老人自然是并不知内情的，那把大火绝不是轻易就烧起来的。据谭青跟肖剑南说，
2年以前，日本特高课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北谭有一本传世的开锁宝典万事秘籍，于是就多次派人要我交出万事秘籍，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们威逼利诱不成，就一把火把我们北谭的祖业给烧了。他们想借此把我们逼向绝境，再想办法得到秘籍。被逼无奈，也是为了报复，我利用家传绝学，一口气盗窃了18家日本工厂的保险柜。最后，我把日本特高科收藏的一些绝密档案也盗了出来，一把火给烧掉了。这个案子我一直以为做得很隐秘，没想到遇到了你，你可以算是个能人了，在这点上我佩服你。
谭青的真实遭遇，肖剑南是不能够给老太太说的，他只能说一些与案情无关的话，而尽可能的使老人家得到宽心。
青儿 也是有福气呀。有了你们这些好兄弟帮助他，我也就放心了。
萧剑南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谭倩儿就一直在旁边默默地听着，不时地为萧剑南添茶倒水，并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位素未谋面的大哥的朋友。告别的时候，倩儿将萧剑南送出了家门。
萧大哥，你告诉我，我哥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看到倩儿如水的眼神，萧剑南感到自己实在无法欺骗一个如此纯情的少女。他沉默了一会儿，道出了实情。倩儿听了，拼命地忍住泪水。
萧大哥，我哥哥会不会被判刑？判死刑？
萧剑南心里清楚，谭清犯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不仅牵涉到巨额财产，而且得罪的是日本特高课的间谍组织，所以即便是交出所有财物和北谭传世的秘籍，也恐怕很难活命。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倩儿，你放心，我一定尽量想办法救你大哥出来。
倩儿握住萧剑南的手，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萧大哥，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萧剑南从倩儿眼中看到的是一种绝对的信任与期待，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接下来的日子里，萧剑南自己出钱为谭青请了最好的律师，甚至不惜花钱贿赂法官，但都无济于事。